来，孙维新谈天单元，今天礼拜二，维新兄又到了我们现场。维新兄啊，
哎，大春兄，各位听众大家好。
哎，有好消息啊。
哎，
你好像以后离我们会近一点了，是吧？
啊，对，稍微近点。
怎么讲？工作单位调度了是吧？
对，换了一个工作环境，打明儿开始。
明天开始。
对，
不是暑假吗？现在。
暑假，但是学年度是8月1号开始，
哦，
新的学年度。
对了，要到台大，
对，
教书了，
近点啊，
是
到母校任教，
所以经常要上节目了，是吧？
啊，现在找不出借口来不到现场了。
对了，好，这个另外还有一个值得恭喜的事，那就是中央大学，你今天还在那上课，最后一天是吧？对吧？
对，今天还算。
对，可是中央大学有值得恭喜的是，天文研究所的鹿林天文台最近发现了该台的第一颗新彗星 C2007A3， 接下来挂号是鹿林 LUILIN， 表示是他先拿到了
啊。
来谈谈这个。
对，这个 C 就指的是彗星了。
嗯哼，
如果是 S 的话，是别的行星旁边发现的卫星。待会儿我们可能有机会提到土星的卫星。
是。
那 P 就是它是周期性的彗星，你会看它回来的。所以 C 呢，只是头一回发现这个彗星。2007 N3，这个 N3 呢，代表是说 A B C D 一路往下排啊。
嗯。
一个月，从一月份开始，每个月分成上下半月。
嗯。
那第一个一月上半就是 A， 下半就是 B。
是。
如果一月份上半发现的第一个彗星就叫做 A1， 2007 A1， 那所谓 N3 呢，就是七月份上半月发现的第三个彗星。
哦，这个这样一路排下去，
yeah，
你永远不会有 YZ 就是了。
对，
是吧？
对对，
排到 WX 就再见了。
哎，对对对对对。
好，那么如果有人说他发现了 C2007 Y1，这一定骗你的。
哎，对，
那胡乱的。
哎，对对对。
懂了，
柯南的精神。
好，那接下来呢？这命名是如此了，
yeah。
最后就是鹿林，就是表示是鹿林天文台。
对，其实现在所有天体的发现，只剩下彗星是可以拿发现者本身来命名的。
嗯，
那当时呢，我们知道，在今年的7月11号晚上，这是全新的、刚出炉、热腾腾的结果。
是，
因为发现彗星呢，其实很快就会得到认证。
嗯，
发现小行星，你还是需要多观测几次，确认它的轨道。发现的彗星当别人没有报道，而这个彗星的确是过去没有观察过，同时呢，它的形状不是一个单独的一个点，是有尾巴的，
是，
那就是确定是彗星了。所以这是为什么7月11号晚上才发现，到现在31号不到三个礼拜的时间，
是，
不但都已经确认，而且有命名了。
嗯哼，
当时发现是鹿林山上的观测人员林启生先生，这林启生其实也很好玩，40出头啊，
嗯，
单身一个人，一天到晚跑得到处追星，是台湾天文爱好者、天文业余天文学家里面数一数二的佼佼者。
嗯，
他拍天文，然后出版这些天文、天体、天象的图书啊，
是
非常有经验。然后是全世界各地、大陆啊，到处乱跑
啊，
然后观测经验很丰富的。在这一两年，让中央大学给聘过来，在鹿林山上帮忙执行观测任务。
哦，巡天计划。
哎，对。
那计划叫巡天计划。
巡天计划就是搜寻天上这些移动乱跑的小东西。
嗯哼。
那山上除了助理之外，就是林启生，他外号叫老大。
嗯。
这年轻一辈的天文界的人，学生都称呼他老大。
是。
林启生，然后还有石家有几位我们的山上的驻站观测人员。
嗯。
他们在大家平常有时间上去使用望远镜做观测的时候，是各个观测者自己做观测。
嗯。
但是林启生跟石家有他们这几位观测人员呢，就在旁边协助。因为他们观测经验很丰富，
是。
那如果时间上没有别人在用的话，他们开始执行巡天计划了，那望远镜就属于他们在使用。
嗯哼，
那就不断的对比，不断的对检，找出来哪天上哪些天体是新的，
嗯哼，
新出现的天体，
是，
或者哪些天体的移动方式跟传统的背景恒星不一样的，
嗯，
就会发现新东西了。
这个巡天计划简直就是大海捞针了。
也是，
是不是？
也是。
那就是你功夫要做得很足很深，不很丝毫放过，于无疑处随时要有疑，是吧？
这胡适也是观测助手了，
是可以这么说哈。可是他这个资料看到以后，他好像还不是他自己就能确定，或者是就认证了，还得有其他的人来解读这个资料。
对，有小行星的全球的小行星协会，还有全球的我们讲天文联合会 IAU。 真的发现了彗星或者是发现了小行星，都得要报到这些具有权威性的机关去，他们帮你认证了轨道，然后确认跟别的东西没有相重的地方，然后呢才能够宣布说你得到了什么新的发现。
是，
所以鹿林山其实在过去这段时间里面，一方面是因为有专门的望远镜，然后有专门的人员，然后立下了一个完整的规则，搜寻的规则，
是，
然后这些人呢仔细 follow 这些规则去做观测，然后做整理，这样就会有好的结果。
是，这个资料是由大陆广州中山大学的叶全志进行分析，结果发现了好像在宝瓶座是吧？
对，宝瓶座的方向发现了一个淡淡的小天体啊，拉了点尾巴，扁扁的，所以不是一个单纯的小亮点。
是，
所以后来一开始以为他也是发现已经发现了好些小行星了，以为发现也只是小行星之一而已，但后来发现它长相不一样，那发现彗星当然比发现小行星要难能可贵得多。
是，
小行星其实就是天上的碎片，碎片还不少，鹿林天文台到现在也发现了不少小行星了，但是呢难得发现彗星是很不错的事情。
哦，你的意思就是说它的观测结果里面还不只是一个彗星，还有一颗小行星。
哦，对，这个同时也很巧，在同样的发现的那个影像里头呢，除了彗星之外，这个 N3 的彗星之外，另外也找到了一个近地小行星。
是，
而这个小行星近地不容易啊。
哎，讲一讲近地，什么叫近地？接近地球，
多么接 近地球？我们知道太阳系里面主要的小行星带是位在火星跟木星之间，就从太阳开始算，水星、金星、地球、火星，再出去就是小行星带了，一堆碎片，再去就是木星、土星这些大行星了，那如果说小行星这些应该是在自己火星跟木星这个轨道里都好好待着，但有些小行星都不长眼睛到处乱跑，它一旦跨越了火星的轨道就有接近地球的可能。
是，
所以这些小行星我们就把它称叫做 NEO
NEO
Near Earth Object， 接近地球的天体，近地小天体。那要找到这些的是更不容易的，因为绝大多数的小天体都是在小行星带里面规规矩矩的运动，所以他们这儿说是平均每100个小行星的发现呢，其中才有一个是近地的小行星，而平均每1000个小行星的发现，其中才能找到一个彗星，所以彗星这就是千中选一的了。
是，
而且这彗星是对着我们过来，也会越来越亮。
是，哎，这个彗星的研究历史可以稍微给我们做一点介绍。
Yeah， 这个彗星其实从过去的先民无论古今中外对彗星都会看着就是发怵，因为那个天体非常特别，尤其别的行星都是我想说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星星啊，可爱得不得了，但彗星的长相就是不一样，它像是一大团，我常说啊，像马吉
啊，
白白的一坨，蒙蒙的，你看不到一个具体的亮点，蒙蒙的一团，然后常常拉个长尾巴，接近太阳又拉个长尾巴，在过去的神话或者描述里面多半都是个女巫的头，带着长长的长发，
是
不是什么吉祥的象征，但一直到了哈雷才真正把这一个谜团解开了，哈雷也有趣，他研究了几十个20几个彗星的轨道，发现其中有3个轨道非常相似，
是
他就大胆的预测，其实我这就是科学发现的突破，也不知道他当时是怎么想的，他就认定这3个是同一颗彗星，反复的进到了太阳系内部，
是，
结果他就预测说这同一颗彗星会在1758年再次回归，那1758年到了，相信的人就等待，不相信的人就嘲笑，结果到12月25号彗星出现了，
圣诞节，
对，圣诞节晚上有人在望远镜里头看到这个彗星，从那一刻开始对于彗星的研究了解才算是步上科学的坦途。
是，
但是哈雷早在1742年就去世了，
是了，
你人要跟彗星跟哈雷彗星去比，那个寿命是不容易的事，
也就是哈雷彗星再度出现的前16年
他就已经死了，
就已经过世了，
对，
但是从此以后天上多了一颗有名字叫哈雷的这么样一个彗星，
对，
表示哎，他就是以 P 来作为他的代号的，
对对，因为他是 periodic 就是周期性的，你知道他会按时候回来，
是，
所以我觉得这也很难得，哎，学天文就跟画画一样啊，你死了以后才值，不是
我值那个干嘛呢是不是，
就是即使人，我们现在这样说哈，像天文学家这种贡献 因为你发现天体天象的时间长度远超过我们人的在世的寿命的长度，可是呢真正做了重要发现，即使这人不在世了，还会得到世间人们的
肯定和认定，是吧？
对对对，
认知。接下来嘛，哎，我们还有另外一个题目，
嗯，
这个对，不行，我还得这个憋得很久了。
哎哎，
为什么我们要对彗星做这么些研究和兴趣？这个我不能不问。
彗星是因为它过去有撞击地球的危险。
嗯啊哈，
它不但它本身呢是有几种说法，尤其是最近的说法，
嗯，
一个是说彗星会带来水
啊，
说我们今天的海洋可能当年就是早期地球大量彗星撞击的结果。
哦，uh-huh.
说地球本身没有这么多水，是彗星把水带来的。
嗯哼，
更玄的说法是说地球上的生命，
嗯，
是彗星带来的。
嗯，我们都是外太空人，
我们都是外星人，
是
因为微生物可以停留在彗星的冰冻的这个天体里头呢，可以旅行很长远的地方，落在地球上的。
嗯哼，
所以如果水跟生命都是由彗星带来的，这就很有趣了。
是
因为现在大家所看到的彗星是什么？是布鲁斯威利电影里面的可恶的不得了的天体。
啊哈，
那如果你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它既然是带水来带生命来的天体，那应该以欢欣鼓舞的方式来观察它。
嗯，
虽然它撞了地球会造成生态的浩劫，
是，
但你看撞地球了以后，它把水洒上来了，
嗯，
把生命带过来了，
是，
把恐龙给撞走了。
嗯哼，
恐龙要不走的话，不离开这个世界的舞台，哺乳类今天是没有出头的机会。
嗯，
咱们今天这不是大春兄跟我两个人了，可能是两个恐龙在这做节目。
做什么节目的？我们吃吧，我们。
对，所以完全看你是站在哪一个角度，是受害的还是受惠的立场。
是，不过这还是一个假说，是吧？目前有积极的证据吗？
嗯，这是一个有趣的假说。
嗯。
然后科学家的说法是说有一些环境证据在支持这样子的学说，
嗯，
总是有学说这么说的哈。
是，
那也有科学家很努力地找寻更结实的证据去研究到底彗星带水到地球表面是不是一个可能。
嗯哼，
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以前好像提过 Karen Mitch 这个女科学家，夏威夷大学的，跑到冰岛去，
嗯哼，
敲石头，
是
去研究到底彗星的水跟地球的海洋有什么关系。
嗯哼，
哎，很有意思。哎，我不知道说过了没有，这个，
哎，这个可以再提醒一下。
对，他在去年的六月份花了三个礼拜在渺无人烟的冰岛中央拿了个锤子去敲，做天文学家的工作。
嗯，是，
这不是地质学家的工作吗？
嗯，
他敲的目的是什么？敲那些从火山深处喷发出来的石头。
嗯哼，
因为 Karen Mitch 本身也负责深度撞击的那个太空船。
嗯哼，
去撞了彗星。
是，
你如果要说彗星的水跟地球的海洋有关系，早期的地球水有关系，
嗯，
那你就需要找出来彗星的水的成分跟早期地球水的成分是不是一样。
是，
那彗星水的成分呢，哎，其实已经有一个证据了，就是 Deep Impact。
是，
撞那么一家伙，这里头东西喷出来，你只要看它的水分子结构啊、成分什么的，沿着它那个水，就是这一部分得到了一个证据了。
嗯哼，
那到底跟地球海洋水什么关系？你要找地球早期的水。
嗯，
现在的海洋河流大气那没有用，因为这我们从国中开始就学这个大气水的水圈的循环了。
是的，
这么循环一天到晚循环，它已经早期的记忆早就没有了。
嗯，
那什么地方是地球早期的水？就是火山深处，
嗯，
地下石块所包含的水结晶
啊哈。
那火山你不能钻进去，你就等火山喷出来。
嗯哼，
所以他这是为什么？他到冰岛的火山群四周去捡拾那些从火山深处喷发出来的没有完全化成岩浆的石头，
是
敲开了看里面的结晶水。
这个大概是多少年以前的水？如果有的话，
我这也恐怕也是上十亿吧，五亿十亿年，我是说不准了。
是，
他们要找这个当年的火山喷发出来的石头，恐怕日期我不敢讲。
是，
但是呢，这是一种做法。
嗯哼，
我说很好奇啊，我就问 Karen， 我说你不是夏威夷大学的老师吗？
嗯哼，
夏威夷不就是火山造成的吗？
是。
你为什么舍近求远？
嗯，
在夏威夷自个儿敲敲敲，穿着短裤戴太阳眼镜去敲敲就好了。
嗯，
到处都是火山，
一定要穿短裤吗？到冰岛穿长裤，人家喜欢穿长裤吗？你
他给我个答案，我才知道，哎，真有道理。
嗯，
为什么要到冰岛去敲那儿火山喷出来的石头？
嗯，
因为冰岛的火山比夏威夷的火山来的要深
啊，
就它那个
更久远以前，
对对，就是
更原直的地球早期的水。
Yeah.
你讲近期和近代，我就想起来，不用这么说，就是过去有人类以来，这个咱们用的水，就是这些，
就这些，
在天上掉到海里，或者就从咸水变成淡水，就是这样嘛。
对，3%的淡水。
所以我们喝的水，你刚喝的那一口，很可能是拿破仑尿过的。啊，不能这么说。
您讲点，你不能说，这是观世音洒过的甘露，这平常
也好，
或者妈祖的船走过的水。
妈祖是中国的神，我们不要随便太谈。好吧，来，我们来谈一谈机会号和精神号正在火星的沙尘暴之中挣扎。
对，
但是呢，让他们等会儿，我得先报点新闻。news 九八张大春跑新闻，宋伟星谈天单元，伟星兄在我们的现场。在新闻前我们提到的机会号和精神号正在火星的沙尘暴之中挣扎，可是刚才佩玉报新闻报道了8月13号英仙座的流星雨极大起。
嗯，对。
那个时候你在哪儿呢？
那是在溪头。
溪头有活动了，
武大有科学营，其实很好。我觉得佩玉报新闻提了我们个醒啊。
嗯，
讲到每一年的两个，以前只有一个，后来从99年开始多了狮子座流星雨了。以前每年就是英仙座流星雨是最受大家瞩目的，
是
就在8月13、14左右。那今年就在13号的晚上。
嗯哼，
当英仙座慢慢的从东边升起来的时候，它的辐射点是在英仙座，
是。
所以如果你等英仙座过了午夜出现了以后
嗯，
9点钟以后慢慢出来，到了午夜上了比较高的地方，那个流星对着你过来，那是很壮观的。
嗯，
当然也不能想象的太期待太高了。
嗯哼，
每一分钟或者每一小时吧，每一小时你能够看到20-30个就不错了。
是，
就是几分钟看一个，几分钟看一个。
嗯哼，
比平常的几率已经高很多了。尤其是这两天正是满月，也就是说8月14号两个礼拜以后
哦，
新月
吧，因为昨天才满月嘛，
对，我这两天满月吧，
对，
两个礼拜以后就新月。
嗯哼，
新月的话，它就不会影响到没有月亮、
啊，
不会影响到暗淡彗星、暗淡流星的观测。
是，
所以流星数量呢，感觉上应该会比平常多一些，
相对更多一点，
也不需要望远镜，反正找个空旷的地方躺下来，
嗯哼，
就可以好好欣赏了。
嗯哼，坐着不能看了。
坐着脖子会酸，你站着你要维持尊严，你要站着的话，那脖子会断掉。
还得找一个斜着的哈，斜着的
斜也还好，因为你四面八方都会出现。
嗯，
它不见得一定要面对着东方的英仙座，
是
因为它有好些不同的微尘会在不同高度燃烧产生光亮。
嗯哼，
所以呢，你可能你面对着东方，那其实流星在西方地平出现。
嗯哼，
然后南方啊、北方啊，随时都有。是最舒服的姿势，就是你铺了一个睡垫，
嗯，
盖个睡袋，弄个睡袋，盖床棉被，不要冷，到晚上还冷呢，
嗯，
垫个枕头，
是，
然后很多人就这么样子说
睡着了，哎，可是你在溪头很风凉啊，我在台北不容易不容易看到，
那你就一块来吧，因为我们
在你在邀请我参加吴大游科学营是吧？
哎，是啊，为什么？因为那里面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主题。
哦，
吴大游科学营跟吴建雄科学营呢是暑假的两大台湾的科学营。
是。
那吴建雄科学营在8月5号开始建坛的10周年了。
哦，8月5号。
对，师大的林明瑞教授主办的哈，吴建雄基金会，还有教育部国科会一块儿办的。
嗯，
10年了，所以今年扩大举办，邀请了亚洲各国邻国的学生一块儿来，好几百人呢。
嗯哼。
然后呢，邀请了好些诺贝尔奖大师来演讲。
嗯哼，
对象是高中生。
是，
那这是吴建雄科学营，将近一个礼拜之后呢，在溪头就是吴大游科学营，已经第6届了、嗯，一年物理科学，一年生命科学，一年物理科学，一年生命科学，这么轮着办的。
是，
今年轮到了生命科学，主题是什么？心人与生命。
嗯，
对不起，心与生命。
心脏的心
，心与生命。这个心与生命呢，就是要探讨心脏血管科学的最新展望。
是，
那其实它并不是因为我们去拍林月平啊，是直棒投手，但是也有相关的
啊。
那好玩的是什么呢？白天严肃的上这些心脏科学跟血液跟现在这些生命科学的新的进展啊，到了晚上我们规划了几个尖端课题的讨论
啊。
第一天晚上就是由我们国务院的新的院长，国家卫生研究院的新的院长啊，吴坤玉吴院长，
嗯哼，
讲美酒与咖啡。
对心脏的影响。
哎，对对，我们其实，在国务院以前的院长吴成文院长，他现在是吴大鹅基金会的董事长，
是，
那他也参加。他们几位其实又是学术很学识很丰富的，那同时这些跟心脏跟生活品味有关的东西也都懂。
嗯，
所以我们特别安排了，
就是伤害心脏的这些饮料特别明白。
哦，他也讲了一些我们其实在过去这几次筹备会里面，就从他那儿学到了好多关于红酒的知识
啊。哈，
第二天晚上是生命跟生活与心脏，
嗯，
包含了运动。那天晚上可能有刘江研究员讲，那但是我可能也谈一下林月平的这个整个观察的过程记录啊什么的。呀，这个很有意思。所以到时候呢，十几号的时候我们在溪头办这个活动啊，
嗯，
刚好晚上可能带着两岸三地的学生一块看应县做流星雨了。
好的。所以你会在第二天看完了之后，观察了生命和饮料的关系以后，这个跟我们连线是吧？
对，如果把还是清醒的话，
八月十四号，什么话？什么叫还？如果还清醒的话，接下来机会号跟精神号赶快说一说吧。
哎呀，这很痛苦了。
嗯，
这两个小
王道环上个礼拜迫不及待的抢着你的这个内容说。
哦，这样子
啊。但是没说清楚，不是说没说，因为我们是要看新的发展。
说没能力说清楚。
哎呦呦呦，哎呦，道环兄会听我们节目
啊？哦，这样子很好。他其实那他懂很多啊。
嗯，
他在那个科学杂志里头写好多，还是写了好多科学新知的东西。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在上礼拜就说到了这个东西啊，其实是代表了精神号跟机会号迟早会碰上的东西。
嗯，
以前我们在上课的时候讲到的火星表面，三不五时就会有沙尘暴。
嗯，
这个沙尘暴多半起自于南半球。太阳加热了以后呢，它因为对流的关系，沙尘起来了以后呢，反正遮天蔽日啊，
嗯，
它会越来越强烈，到最后呢，整个火星表面大概90%的面积都给沙尘暴遮蔽了。
嗯哼，
遮蔽的时候呢，以前拍过哈勃望远镜拍过两个对照的，只不过相隔半年，在没有沙尘暴的时候，火星表面的地面特征一清二楚；有沙尘暴，整个火星就变成一个黄黄的、很可爱的圆球了。
嗯，
你完全看不进去。那也是现在火星表面就被沙尘暴完全覆盖，最近这一个月呢，99%的阳光都没有了。
嗯，
那精神号跟机会号是靠太阳能板的。
嗯哼，
美国 NASA 它现在不敢用核能了
啊，
太阳能板
是，
那太阳能板就大打折扣了。那现在呢，它已经从700瓦小时，
嗯，
也就是它的电能，
嗯哼，
降到了100多瓦小时。
是，
那为了要让精神号跟机会号能够冬眠。
嗯，
躲过这一场灾难，就告诉他们说你不要老跟地球联络的，省着点用。
嗯，
所以你看再尖端的科技到后来还是要屈服于自然环境啊，
是
使用最原始的方法。
嗯，
就是归习大法。
嗯，
让自己少，
对了，别动
别动、啊、别动、嗯、对，然后呢从每天联络到每三天你送个讯号说我还活着。
嗯哼，
就这么样非常非常卑微的能够这样活着。
是，
那现在慢慢看起来可能会躲过这一场灾难
哦，也就是说他还能够再继续活下去。
对，
本来只有预期3个月的寿命，
嗯，
现在已经撑过了3年半了。
哎，真的很不得了。
嗯，
我还记得那是2004年的1月份。
是，
那 TVBS 做了一个现场的连线
啊，哈，
找我去，我跟那个 TVBS 的王雅丽啊，
嗯哼，
一块儿在台北天文馆里面做了一个实况转播，跟美国连线，就是精神号的现场降落。
嗯哼，
那是2004年1月份，1月4号，到现在已经是2007年7月底了。
是，
跑了3年半。
你以人类寿命的比例来看，如果人能够等比例的像机会号和这个精神号这样活下去，我们已经每个人平均可以活1400岁。
说的有道理，
你想想看，他够老了。
对，他的呀，设计的任务寿命就3个月。
嗯，
当然，科学家这个3个月啊，本身就已经有了希望他能够继续延长的这个企图在里头了。
嗯哼，
但能够跑上3年半，真的是很不容易了。
是的，接下来全球最大红外线望远镜 GTC 开光大典，
开光还要点那个眼睛。
对了，这是在哪儿呢？这是
呀，加纳利群岛。
哦，
三毛以前去的地方。
嗯，
加纳利群岛是欧洲人最喜欢做天文台、设置天文台的环境之一。
嗯哼，
因为那就是他们的度假胜地。
是的，
往南边一走，在北非外海就到了，西班牙外海属于加纳，是属于西班牙的加纳利。
嗯，
那然后在那个地方，他们设计了一个10.4米主径，
嗯，
的红外望远镜。
是，
哎，我们以前熟悉的 CAC 1 CAC 2夏威夷山上的36面小镜子拼在一块的等效直径也是10点多点的，
是
10点，这是可见光望远镜。
嗯，
红外望远镜分外困难，是因为你要让这个镜子跟它周遭的环境温度都要降得非常低
哦，
否则呢，正常的室温底下这些东西都会发出红外线来。
嗯哼，
我们现在看到的桌子椅子啊，大春兄好了，就拿大春兄做例子，
是
全身上下也是往外头发光啊。
哦，这个很多人说过。
你以为是宋其利是吧？但他的发
光，
开光，他发了光，我们瞧不见。
嗯，
是因为他发出来的是大春兄，我们每个人发出来是红外线，
是，
所以我们本身就是一个热源。
嗯，
每个人的热源呢，它发出来的功率大概等于一个100瓦的电灯泡。
是，
就说人是电灯泡是有它道理在的。
嗯哼，
但是你如果在一个天文台里头，你希望接收来自外来天体的红外光，那你就必须要把周遭这些室温会发出红外线的东西温度降到很低。
是，
所以让我一个天文台维持这样子的环境是不容易的。
嗯哼，
尤其是这么大一个天文台。
是，这个天文台还有一些什么机关消息，我们稍后片刻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我爱的是酒吧，6.98张大春跑新闻，孙维新谈天单元，维英雄在现场。我们刚刚提到了，在这个加纳利群岛上面有那么一个天文物理研究所 GTC， 是不是？
啊，对，
发起建造的。你刚刚说三毛去过的，我是说应该是说三毛宣称他去过的，哎，
不是吗？他跟他先生侯赛就在那个地方潜
水，他宣称，对了，就是
就那地方嘛，加纳利群岛。
我到现在就奇怪，我只见过一张河西的照片
啊，那到底他存在不存在？
这个跟彗星是差不多，很不容易这个验证。不过，我如果是没有这么样的一大段啊，我们在文中看到的这个内容的话，我倒觉得是了不起的小说成就，
嗯，
对不对？
如果能够这样子，
我宁可这样希望是这样。
对，
因为我们刚刚讲的大望远镜，还没讲完呢。
它是做红外观测啊。红外观测，我们原来不是说过那个史皮哲望远镜 Spitzer， 这个太空望远镜呢是红外的，摆到了地球轨道里面去，它的个儿倒不大，但是呢就已经可以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了。
是，
因为红外这个波段是可以深入宇宙的灰尘啊，看到非常早期的星系形成啊，早期的恒星演化啊，那这些整个宇宙从古到今的过程，我们以前说过是什么？是 dark, cold and dirty。这些地方可以看出来可见光望远镜看不到的东西。
嗯，
那在地面上就会受到大气层的限制，大气层里面有水汽，水汽对红外线的吸收是非常严重的。
嗯，
所以在地面上想要做中红外跟远红外的观察几乎是不可能的。
是，
但是呢勉强可以做近红外的观测。那现在欧洲人投资了这么大的一个望远镜10米来做红外的话，
1.3亿欧元
yeah， 是在地球表面能够做到红外望远镜里面目前是最大的。
嗯，
那这个可以研究非常多宇宙早期重要的科学课题，这比你在轨道里面射上去小规模的史皮哲说不定还有更好的效果。
是，您刚刚用了三个形容词形容这样这个区域啊，
嗯，
dark, cold and dirty。 为什么 dirty？
是不是
真空的环境？是因为暗物质啊？这是什么？
灰尘。
哦，
灰尘。因为真的要让我们的恒星能够形成，让星系能够形成，
嗯，
除了氢气之外，氢宇宙里面最丰富的氢之外，还需要灰尘。
是，
灰尘扮演的一个是一个粘着剂的角色
啊。
氢气跟氢气经通过了灰尘粘在一起了以后，东西会越长越大。
哦，
从小东西变成大东西，才会形成出来我们所看到的天体。
是啊，
所以很多早期天体形成的地区都会有很多灰尘。
嗯哼，
所以是
没有人打扫。
对对 ，gas and dust。
Uh-huh.
气体跟灰尘混合在一起了以后呢，能够形成天体的。那你如果找到灰尘的能量释放呢，都是在红外线。
嗯哼，
从近红外一直到远红外，所以你看到很多红外线的辐射其实是来自灰尘的
啊。
这是为什么？很重要的是说 cold, dark and dirty 这几个又冷又暗，
嗯哼，
灰尘又多又脏的地方，
嗯，
跟宇宙早期形成是有非常大的关系的。
是的。 把这三个形容词记住，宇宙就展开了哈。来，NASA 正在开发可以调节速度的火箭。
这
个调节速度是一个有意思的话题。
对，大伙儿开车都开习惯了，一加速就出去了，一减速一踩刹车就停下来了。
嗯哼，
但是火箭可做不了这件事儿。
是，
一般
没有人开的罚单，他干什么调节速度？
一般来讲，你固体燃料火箭呢最稳定可靠，可是，一点着就跟充电炮一样。
嗯哼，
烧完了算完。
是。
你中间没办法调节的。那后来我们所看到的太空梭，它所覆盖上面所覆在一个大的燃料箱上头，
嗯，
橘红色的一个燃料箱上头，液态氢跟液态氧的混合，
嗯哼，
是燃烧液态氢跟液态氧，然后做燃料的。
是，
但那个就可以用调节阀来控制它的量多跟量少，
嗯哼，
但还会常常有问题，因为氢跟氧因为在低温底下才能够维持液态，
嗯哼，
常常就会结冻变成小珠子啊什么的，影响到它的流动。
是，
所以现在 NASA 希望要调节速度。为什么要调节速度？是因为以后到月球啊，来来回回要跑很多趟的。
嗯哼，
现在的 President Bush 说要去月球，
是
就得要花很多精力来找出来，像开车或者是坐飞机那样子，到了月球表面降落，然后加速起飞再回来
啊，哈，
反复使用的可调节的引擎。
是，那这个引擎要用什么样的原理去构造，或者是用什么样的材料？有些什么样的讲究，技术又如何达成？
那其实只是跟当年在月球表面的引擎啊，
嗯，
做一个比较。那原来当年在月球表面的引擎很简单，就它里面是腐蚀性燃料，
嗯哼，
所以到了月球表面可能会造成环境污染的。那现在所做的新的引擎，还是拿超低温的液态氢跟液态氧做燃料，
嗯，
然后怎么样让这些东西能够有效的燃烧，然后通过人为调控哈，除了到100%的全力推进的能力之外，
嗯哼，
也能够把它降低到10%的推进力，
嗯哼，
就是收放自如，
嗯，
有快有慢，100%就是13800磅，哎，这很不得了了，
是，
就小火箭来讲已经是很不错了，
嗯哼，
但是它现在是说，这个调节的过程还是有很大的科学上、科技上的挑战，所以目前还是只是在第一个阶段的研发，
嗯哼，
那目前还是有限度的成功。
那总是在说，对，相信未来总有一天，是吧？我们看到这个这一段，是相信未来总有一天，这个新闻就过去了。
对对对，
后面怎么样不管它了。宇宙中，嗯，如果不会调节，会发生各种问题，不车祸。
对，刚讲汽车，现在看到车祸。
对了，
那车祸不是我们这小车子，也不是星球了，而是两个星系团。
哇，
哎，不是星系啊，
两个。比星系还要再大一个尺度的，
对，每一个星系团包含成千上百个星系，
嗯哼，
撞在一块儿，所以宇宙里面各种不同层级的车祸事件层出不穷。
啊，这个要谈一下，
这是最大的星系团跟星系团对撞，
嗯哼，
那他们现在使用的望远镜啊，一个叫 XMM-Newton 牛顿望远镜，这个牛顿望远镜是在 X 射线波段的，
嗯哼，
那配合另外一个大家熟悉的 Chandra，
嗯哼，
千卓西卡这个 Chandra 大的 X-ray 望远镜，牛顿是小 X-ray 望远镜 ，Chandra 是大的。两个不同波段的观测都在 X 射线里面发现了一个星系团呢，其实刚好是它的速度不一样，
嗯哼，
你认为它的速度会快温度会高，但它的速度不快温度不高，
嗯，
发现怎么样，正面有个星系团在那挡着呢，
哦，
所以把一些我本来可以观察到的正常的现象挡过挡掉了、嗯、所以现在推论是说这个星系团其实是两个星系团在我们视线方向撞在一块的，
哦哈，
那这个撞就不得了了，因为发生星系团正面相撞的机会大概是在1%到1000%，看到很多星系团很少有机会碰撞，那这个碰撞呢跟未来宇宙怎么演化怎么发展怎么膨胀下去是有关系的。
会有单一个别的星撞在一块吗？
几乎没有，
就是两个大星系团撞在一块，可是没有单一的星撞在一起，
没有，两个大星系团撞在一块，那个别的星系有可能会互相影响
啊，
那星系里面的亿万颗恒星、嗯、要它真碰到一块是非常不容易，
因为尺度太大了，
尺度太大，
我还以为说嘿来将通明，哎，就、这个我是恕我甲胄在身不能全理
我还以为你是这样以为的，我还以为是拿一号球撞八号球把九号球给碰进去
对、啊、那就宇宙就太小了
啊，
所以你看两个星系团这么大的尺度之上彼此相撞，居然那个星跟星不会碰到，这就是这个气度多大，你看啊，是不是？这气魄多大啊？时间也差不多到了啊。